我昨天刚看啊，这片子已经被群嘲到极致了，所以都没什么排片了，确实比较糟糕啊，但是没那么糟糕啊，我觉得它故事是可以被完整描述的，你包括所有人物的架子，主人公的心理想法也大概都呈现出来了，爱情线它要干嘛，成长线是什么，包括整体攻防战的回合，这里边的策略变化，灾难元素的呈现，我大概都能明白意思。你可以说这片上述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短板，都不及格，但是你不能说它每一个环节都趋近为零，反而它都做了一些东西，只是这每一个环节大概也都是4到5分的水平，所以我整体大概是给个 4.5 分啊。这个分数和什么这个飞驰人生之类的是一样的啊，我认为他们差不多啊，当然现在聊这些具体意思已经不大了，也过了靠花式吐槽迎合热点的时间了。单做一期节目呢，完全是因为它处在目前这样一个被全民群嘲的地位，而且又顶着所谓中国科幻这四个大字，感觉呀，每一次只要一提中国科幻，哎呦，无论成败都能造成巨大的轰动，所以这个被群嘲的现象是值得一说的。我重点想说的是，大众层面现在这样一个所谓全面坍塌，它最重要的原因已经跟电影文本的质量没啥关系了，它其实是一个跟观众的供需关系出现问题了，这个我觉得要说在前头，尤其是对当下中国电影市场而言。什么叫供需关系出了问题啊？我可能得举一个听起来挺怪的例子，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在猫眼淘票票上成了这个他们史上最低分的那样一个事件，它类似于这种，我需要获取廉价娱乐，但是呢，你完全没有满足到我。那至于怎么没满足到，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肯定是在这上面出了问题。我就发现后期好多那种啊软文嘛，口碑灾难之后想往回搬一点，谈的那个角度是说，你就不要把它当科幻片看了，你就把它当爱情片看。你要是爱情片拍的真好，我觉得观众是可以认的。我还坚持《流浪地球》的观点，就是中国现在都是借一个科幻外壳，借壳去讲一个你真正主类型。《流浪地球》走的是灾难片框架，你这个片子走的是爱情片框架，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我再给你举一个反例，你看《黑凤凰》。对吧，你看黑凤凰在北美骂的也跟臭狗屎一样，到国内你看在豆瓣上还是能够拿到及格分数。因为我们那个反派影评当期下边最高赞评论是支持那个电影的，说其实其他的我们都不在乎，我们最在乎的就是这对 CP， 就是法沙跟伊美。你看大家现在在乎的是这个，你什么超英啊还是科幻都扯淡，真的，你现在糊弄中国观众，你把这对 CP 感真正营造出来就够了。我们讨论的不是他电影文本差距，是他为什么口碑变成灾难。最大的问题就是鹿晗跟舒淇这对 CP 是最大的问题，这对主人公没有 CP 感。我觉得这可能是无论中外银幕情侣 CP 感最低的一对了。那也有人说，那这首当其冲的那就是鹿晗嘛，这作为一个粉丝电影啊，现在这鹿晗现在已经是过气了啊，说他是已经过气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反正不值得放在电影节目里聊，而且我觉得从电影从业者这事儿他没法防。而且我们这么说，过气明星说弄个爆款电影，这也挺多见的。韩庚这不去年演了一个前任三，还卖了20亿的吗？你要说过气，那韩庚总比鹿晗得还过气的吧。所以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恰恰是出在那些已经有所成就的老演员身上，就是舒淇。我觉得最大问题是在舒淇，她现在已经是商业大片当中的一个负资产了，很多导演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哪怕像质量不错的《寻龙诀》，这他都是里边表现的最糟糕的一个，包括像当时的《一步之遥》姜文的，都是非常灾难的。这个片子也一样，就舒淇现在她不太适合在商业大片当中去饰演一个女一号。就跟说之前聊那什么欧洲攻略似的，就唐嫣跟梁朝伟搭 CP， 真正值得引以为戒的不是唐嫣，而是梁朝伟。这里边也一样，不是鹿晗，是舒淇。当然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们的选角，这个选角是绝对滕华涛要负责的。你可以说你之前没拍过科幻片，但是你之前拍过爱情片啊，你失恋33天当时还算是爆款呢。所以我说现在探讨的是它大众坍塌的原因，你甚至你可以去开发男男 CP， 当然你可能演员得换了， 比如说你那里不是有一个什么小队的设置吗？你把这个男主人公跟那男二他们俩之间多发展发展。所以如果真正大众层面的口碑坍塌，我问题恰恰不在科幻这儿，恰恰在爱情那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原著差距是吧，尤其说跟流浪地球一比，说你看啊，那个是大刘写的，这个叫什么江南写的，那大刘的三体电影版也杀青了，你敢拿出来溜溜吗？啊，刘慈欣今年被改出来这两部，另一个是《疯狂外星人》，他们都是说电影版对于大刘的原著做了巨大的改编，所以无论成败都是电影人的，不能说赚了是中国电影的骄傲，输了就是原著傻逼，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很不要脸。中国目前力所能及能呈现的故事，在重工业的类型框架下，只能局限在一个人或一件事儿。上海堡垒这个案例再次给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反例证明。我们还拿吴京去举例子，大家都在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不是说这个主义多高级，而是说只有这个主义能保完成度。战狼在说一个人冷锋，流浪地球在说一件事儿点燃木星。当然了，这里不是说一个人，这片子只能出现一个人，月球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他的所有人物的动机甚至是出场方式都是要最终为这样一个单一的主人公的动机去服务，是要你以一个人的人物 B 故事就把这个 B 故事升级为 A 故事，用这个东西去串起你的类型元素，这个叫以一个人为中心。一件事儿也不是说这片子只能出现一个情节，你好比彗星撞到地球了，你可以前面先有一个小的事件，说我让先一个陨石碎片先让地球撞一下，看起来这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但是这个前面的事件最终实际上是要为了服务于让观众知道真正的那个主事件的危机如果发生，那地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它一定是所有其他的卫星事件要最终服务于核心事件的。所以这个叫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重工业的水平是拍不出指环王那种说我这儿弄一护界小队，那边还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战场，最后奇观跟情感要合一，人物跟故事还能合一，然后多个线索最后还能合一，我们现在没这能力做这样的事儿，也做不了说用三部电影就把一个鸿篇巨制的文本全部拍清楚，这是我们做不到的。而上海堡垒恰恰是这样一个全景式的，所以你看它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有啊，从说决策者还分说保守派对吧，我只想依赖于这样一个保护罩，还有这种进攻派觉得说咱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上海大炮可以防守反击，你看它这有宏观线，完了还有私人的情感线，私人情感线里边呢除了爱情线之外还有成长线啊，还有像安德的游戏这样的一个团队之间的摩擦磨合过程，最后导致的所有问题就是哪一条线你都没有讲清楚。我们再去复盘，如果我们就明确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上海大炮，这也是你的核心奇观啊！你那黄浦江上弄那么一个东西，你就针对上海大炮这个事儿，你设计一个攻防思路。你比如说，对方就是要把这大炮灭了，对方就是要攻它，那我们所有主人物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就上海大炮的攻防去设计情节，然后围绕着它去设计人物动作，你甚至所有的爱情线也都要和这个结合起来啊，可能恰巧对方是站在这个主攻派那一方面，但是他其实想的是我们其实应该先做好防守，就是所有的感情冲突跟剧情冲突全都要围绕着这样一件事来做，你的核心奇观是什么一定要明确，然后你要把所有的经费所有的成本也全都围绕这个东西。你看里边大家吐槽说什么捕食者那五毛钱特效，你想要的就是一个上海大炮，我们现在能力所能及的就是做好这一件事的，你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围绕这一件事情，鹿晗的戏就全要改，因为他和整个大炮的支线太远了，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人物都围绕这样一个核心奇观去做服务，这是你如果明确做一件事儿， 那如果说我就想讲一个人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在这里边那想必就是鹿晗喽。如果你想以他为核心，上海大炮的戏你就要全删，因为那个戏跟鹿晗的整个人物成长跟他的感情线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弄一个虚假的三角恋，后来发现舒淇还不是那个意思，那你高以翔的线是全是废的。所以如果你要想明确一个人，你就要围绕这个人物重新构建你的所有科幻元素的呈现方向。都看出这个片子是抄环太平洋，但是你看啊，当然那个也故事稀烂了，但问题是好在环太平洋它的主角和奇观元素是一体的。我虽然奇观还是机甲打怪，但是我主线我讲的是芦田爱菜，你这个能行吗？所以我为什么说三体那个流产的电影版它很可能不是流浪地球那样，而是上海碉堡这样，就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全景视角。说白了，现在我们的水平，作家可以那么写，你不能那么拍。你要说一拍什么全都是全人类，张嘴是全人类全民族，绝对砸锅，绝对砸锅。当然了，有人说这些东西就算全改了，你就看他那什么指纹遗物盒，说人都死了还他们得拿指纹解锁，那种傻逼科幻设计，这片子也强到哪儿去？的确，这个片子本身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但是今天我们谈的核心不是探讨上海堡垒的错误有哪些，而是说它的哪些错误能够引以为戒。啊，当然整个车祸事件这跟大众对于中国科幻的期望也有很大关系。上半年先出来一个流浪地球，等于把观众对于中国科幻的胃口吊起来了。我这么说，质量都不变，档期颠倒一下，口碑都不至于。所以这个观众也要认清现实，中国现在的工业水平像什么呢？就像一支足球队，状态好的时候能逼平巴西，能大胜韩国，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泰国都能输五个。所以流浪地球这种个案爆款就好比是偶尔咱也赢了个强队，在这个情况下就真以为这就是这支队伍的常态了，结果说隔了半年又踢一场，没想到嚯，连泰国都踢不过了，就幻灭了啊，就崩塌了。其实水平都是那个水平，表象不同，是状态有起伏而已，这个水平水准啊始终都是一样的。电影层面也一样，不用说来了个爆款就开始意淫超越好莱坞了，也不用说来了个上海碉堡就觉得中国科幻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无论是赢韩国还是输泰国，都是国足。